这一期开始呢，我们居然就要开始一个系列了，但是可能这个系列持续不了多久啊，也可能只有两期。本来上一期还说了休息一下不做系列的，结果呢我写着写着就写太长了，那就把它拆成了系列，然后呢它可能就会很短，但是短没有关系，咱不要给自己压力好吧，基本上就是能更新就不错了。那这个系列呢，这个可能的系列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那一些曾经存在过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疾病。说人话就是我们准备来聊一聊那些历史上被当作真实的疾病来对待，但实际上呢在医学上人家并没有病。这个更多的可能是当时的文化和社会误解的产物。那上次咱们说了感恩节，说到了说万恶的殖民主义者是如何占领原住民的土地和各种资源的，把人家赶跑的，还杀了人家好多人。那我们紧接着就非常顺理成章的就可以来说一说他们又是如何奴役非裔，也就是非洲裔，并且将这个行为呢正当化的。那这一期呢我们要说的第一个存在过的其实不存在的病就是漂泊症。漂泊就是四海为家漂泊的那个漂泊，这个是一个美国医生，名字叫塞缪尔·卡特莱卡他在1851年提出来的。他觉得呀，就是因为这种精神疾病导致了黑奴逃跑。那造出这个词儿的塞缪尔呢，他也是运用了他的这个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知识。这个英文漂泊症的英文叫 Dryptomania， Drypto 我不知道这个词儿啊，就是不太常见，因为它的意思是逃跑的奴隶。那另外一个 mania 就是疯狂或者疯癫，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说法。那用这种古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词源呢，借由这种很古老的语言带来的这种叫做什么呢，体面的晦涩，让他这个新编的疾病的类别听起来好像真有这么回事儿。他就认为啊，这种奴隶，这种黑奴才会患上的精神障碍，它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患者呢会有一种无法控制的欲望，就是想要逃离他的主人。当然我们现在听起来觉得简直太荒谬了，你想一个人被另外的人奴役，他想要逃跑，这是多么正常的反应呢，怎么还算是个症状呢？但是万恶的这个欧洲列强在非洲和美洲的殖民地实行奴隶贸易的时候呢，他们可就不是这么一个正常的脑回路的。这个医生塞缪尔他就认为，奴役呢是这些被运到北美的非洲人的自然状态，就是说他的自然天然的状态就应该是被奴役的。他觉得黑人是迦南的后裔，迦南就是稍微岔开解释一下，就根据圣经的记载呢，迦南是韩的幼子，韩就是 Ham， 韩呢又是诺亚的一个儿子。因为韩他有一次有一个就是不是很恰当的行为，大约就是说诺亚当时有一天喝醉了，然后呢韩就看见他父亲赤身就没穿衣服，于是呢这个韩就跑到外面去告诉他的两个兄弟，可能就是觉得特别好玩，然后就去告诉了他两个兄弟。然后这两个兄弟呢就是非常做作的正人君子，对吧，就坚决不要看父亲没穿衣服的样子，于是就拿了外衣搭在两个人的肩膀上，然后倒退着进那个屋，就是背对着父亲进那个屋，把这个衣服盖到父亲赤裸的身体上。诺亚醒来之后呢就诅咒迦南，他也没有诅咒韩，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反正他就是诅咒了迦南，也就是韩的儿子，说你儿子啊就是迦南要做兄弟奴隶的奴隶。圣经里面他是没有说为什么他是要直接诅咒迦南而不是诅咒韩的，就可能我觉得可能他当时就是骂人嘛，就是咱们骂人不也有这种骂人家儿子的这种脏话是吧，反正就是这么被记录在了圣经里面。而且呢也不知道为啥，就是这个韩他只是看见了父亲赤裸身体，就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罪过，以至于他的后代都要做奴隶的奴隶。但是也有解释认为啊，就是韩他其实有可能是阉割或者是击奸了父亲，因为所谓的裸露了某人的下体这种说法在 圣经里面很多处它其实指代的是性行为的意思。嗯，反正总而言之，诺亚就是莫名其妙诅咒了迦南。于是呢，这一段经文后来也总是被经常用来合理化以色列入侵迦南地区的理由，也成为了欧洲国家蓄奴的借口。嗯，反正他们能够翻出这么一段话来解释，我觉得也是挺难的，估计翻了挺多书了吧。总之，塞缪尔们呢，就将希伯来语当中的迦南翻译为顺从的下跪者。他们就觉得奴役不仅是圣经所规定的，也是自然的一个事实，就是天生他就应该是这样的。他们觉得黑人的心理和生理让他们只适合服侍，黑人就像小孩子一样，他们是崇拜权威的，只有在仁慈的主人照顾他们并且给他们规律的工作时，他们才会快乐。如果给他们自由，他们在自由的状态下呢，只会感到痛苦。所以任何寻求自由状态的倾向都是不自然的，是精神不稳定的结果，不符合他们自己的最佳利益的。就是总结来说，他们这个奇怪的思路就是说，他们觉得奴隶制是改善了非洲奴隶的生活条件，所以奴隶制是好的，而只有患有某种精神疾病的奴隶他才会想要逃跑这种更好的状态。那这个塞缪尔他不是医生吗，他还搞了一大堆就是分析这个病因啊，怎么形成的。他就声称就是导致这个漂泊症的原因呢，是因为主人对奴隶过于亲近了，把他们当作平等的人对待了。他就认为啊，如果呢你对你的这个奴隶稍微好一些，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衣物和居住的地方，严格的控制他们的夜间活动，并且让他们不要互相走动，他们就会很容易管理。他甚至还提出啊，如果奴隶出现了一些郁郁寡欢啊、无缘无故就不满意啊，这些迹象就是夜间将会逃跑的迹象，这就是病情的预先征兆。你可以怎么预防这个病呢？你就可以抽打他们以驱赶恶魔，这个是一个预防措施。就这么一篇神奇的这个所谓的医学文章，当时就发表在新奥尔良医学和外科杂志上。当然这本期刊现在已经没有了，是1952年停刊的，也是一个持续了100多年的发行物。其实当时发表的时候呢，也已经是有一些争议了，即便如此呢，它还是在精神疾病的诊断当中留下了一些痕迹。因为一直到1914年，当时的一本实用医学词典的第三版，它仍然是包含了漂泊症的词条。当然这个定义可能稍微就有一些变化，就定义为是有一些人有这个流浪癖，游荡狂，无法控制的或者是疯狂的这种游荡的冲动。这个概念当然就是后来就被证实为是伪科学嘛，是对这种非洲奴隶渴望自由和反抗压迫的一个合理的反应，正常的反应的一种荒谬的歪曲。那这个就不用解释了，我们肯定是一下就能看出来，毕竟这都是170多年前的事了，现在看起来就是这种歪理邪说实在是太扯了。然而呢，其实我们也多多少少知道，这种刻板印象和歧视其实并没有消除，它仍然在以别的方式留存到了20世纪，甚至到了现在。就在塞缪尔提出这个荒谬的所以他叫塞缪尔嘛，就是荒谬的病症之后，过了110年，也就是差不多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美国社会呢，他们就形成了一种观点，就认为啊，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会表现为愤怒、敌意的疾病。也就是在 DSM 就是全称是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啊。之前咱们讲很多的心理和精神类疾病的时候经常会提到的一本书，它是相当于是一个精神类疾病诊断的手册、宝典，或者甚至圣经。我们当时讲的时候，它是包括现在它已经是出到了第五版是2013年发布的，然后去年有一个修订版。但是在这本书的第二版，也就是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他把这个 敌意和好斗这两个行为特征给列入了诊断指导，作为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征兆。从那时候开始，黑人男性当中的精神分裂症的误诊或者是过度诊断就疯狂的增多了。为啥这两件事儿会有关系呢？不是说黑人男性就敌意，就是愤怒，有这个好斗的情况啊，而是因为当时的一个社会背景。有一个精神病学家乔纳森·梅兹，就在他的一本书叫《The Protest of Psychosis》，抗议精神病。翻译过来是这样，这本书里面就详细的分析了自60年代以来黑人是怎么和精神分裂这个疾病被关联起来的。因为这本书的副标题其实就说白了，就是叫做精神分裂症是如何成为一种黑人疾病的。他首先呢就在密歇根州的一个叫做艾奥尼亚的地方，他的州立精神病犯罪精神病院作为例子。就是在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啊，那时候我们都知道革命气息是到处弥漫的，民权抗议活动是在你打开电视广播街头都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的关注。很多的非裔的民权抗议者都走上街头去要求平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这一家精神病院原本只有白人，这时就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非裔男性。这些男性啊，基本上都是在参加了民权示威活动之后就被政府发现了，就给他们送到这个医院来。其他的一些非裔呢，也是被军队啊，或者是警察呀，或者是什么执法系统的各种人给送过来。而且不仅仅是当地的这个非裔，基本虽然大部分是来自于底特律的，但是救护车呀、巡逻车、警察巡逻车也是从其他的城市运过来了这些非裔男性的患者。而一旦这些所谓的患者，因为我不应该叫他们患者，这些人一旦被送到了这个医院呢，这个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就把这些男性归为单一的一个诊断，就是精神分裂症。在《抗议精神病》这本书里面，这个作者梅兹他本人也是一个精神病科的医生，他同时也是一个评论家。梅兹就讲述了说这个医院他是如何将精神分裂症这一个诊断术语过度应用于非裔美国男性的这个故事，以及艾奥尼亚这个事件是如何反映了日益将黑人疯狂和民权这三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国家话语。但是现在暴力啊或者是好斗啊，或者是有这种敌意啊，它已经不再是诊断精神分裂症的时候我们会去看的一个征兆。但是稍微岔开来一句啊，其实也是从这个时代开始，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后半叶对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会去贴这种暴力的标签。这就是这个标签化的起源。到现在很多人都会认为精神病人会攻击他人，其实最早这个标签就是被应用于这些在抗议活动、民权抗议活动当中愤怒的抗议者，非裔男性。你就会看到这种污名化是在日后的历史当中不断的扩大，以至于这个标签很多时候被用在所有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当中，包括现在很多的普通百姓都会误认为说疯子你不要去靠近他，或者是这种精神病人你不要去靠近他，因为他们会攻击人。我记得前两年就是小丑这个电影出来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讨论，有精神病学的学者他们就担心说，因为故事里面的小丑他就是被诊断为某种精神疾病嘛，尤其是很像精神分裂症的，但是只是电影里面没有说。然后小丑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他实际上是发起了一场带有暴力的社会运动，所以学者们就担心就是说这样的故事会加强大家的一个刻板印象，认为只要是患有精神病的人他就有暴力倾向，而从而就是更加糟糕的对待他们。当然暴力和精神分裂症在这个观念上的绑定是另外一个话题啊，我们还是说回到非裔和这个精神疾病在 观念上的这种绑定。那那个时候呢出现了这种情况，当然就是肯定是对民权运动的一个紧张局势的反应有关。所以我们从这里也能看到民权政治、民权时代的这种焦虑，以及在早之前的殖民主义、奴役制度是如何影响到我们对所谓疯狂和精神疾病的理解的。那这样的情况其实也并没有跟随着民权运动的高潮过去就消失，正如刚才我们所说的，它一直延续到这一个世纪，甚至到现在，到2000年左右呢，仍然是有医生在行医过程当中发现这件事儿，哎，很不对劲。比如说，有一位医生，他叫 William Lawson， 劳森，他当时是印第安纳大学的教授，以及他也是跨文化精神病学这个教科书的合编者。他当时刚到一家医院上班，然后就发现了大概有几十个的这个非裔退伍军人被诊断为是精神分裂症。但是他去看这些患者呢，他们都是这些非裔都是越战的这个退伍军人，他们就会说一些自己经常会经历很可怕的噩梦啊，剧烈的这种焦虑啊，战争场面的一些闪回啊之类的。这个其实明显就是典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症状，对吧？就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这个隔空都能诊断出来。所以劳森呢当时就立刻让这些病人停止服用他们被开的一些抗精神病的药物，而换成了治疗 PTSD 有效的一些心理治疗和抗抑郁药。那新的治疗方案下，很大多数的病人都很快康复了。那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经历啊，不是仅仅发生在这一家医院。根据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研究都显示，非裔美国人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显著高于白人。那这种差异它至少部分是由临床医生的错误造成的。而且研究也发现这种贴错误标签的比例随着医疗机构类型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在大学附属的医院当中，这种误诊的比例就要低得多。然而在医疗负担比较重的这种社区心理健康中心，就有达到大概30%，这个是劳森的研究估计的。大概有30%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黑人患者其实他是患有其他疾病的。当然白人有时候也是会被误诊的，谁都有可能被误诊，但是这个比例是远远不如黑人这么频繁的。根据当时辛辛那提大学的精神病学家一位叫做史蒂芬特斯拉科夫斯基博士的研究，黑人被错误识别为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是白人的2到5倍。而到了2018年，我查到的数据是2.5倍。那为什么就是这么难诊断出真实的病因呢？就我们听过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这么隔空听起来都知道哦，这比如说像刚才那个例子，那他们就明显是 PTSD， 为什么会被诊断为是精神分裂呢？当然这个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当然就是直接的这种种族歧视，就比如说有学者就观察到有一些临床医生呢，他是不太愿意给中产或者是上层的白人一个像精神分裂症这样一种毁灭性的诊断，因为你一旦给这个人贴上了这个标签，他的人生可能就毁了。但是对于非裔，对于黑人，尤其是一个低社会经济地位的黑人，那他就不太会有这种体贴的考虑，他可能潜意识里面就觉得哦，没关系，我们怎么给他贴标签都行。而这种标签化当然就是从我们前面说到的奴隶时期延续下来的，深藏在人们潜意识当中的。即便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精神病学仍然会认为说黑人在心理上是过于简单或者过于快乐的，他们是不会患上抑郁症的，抑郁症是白人的病，所以会把他们大部分的精神疾病，就是他们一旦出现了任何的精神状况甚至是情绪状况，都会被诊断为是精神分裂症。这个地方也想岔开说一句，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 就前面说的这个梅兹，就是《抗疫精神病》这本书的作者，他还在他的书中统计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他发现这样的偏见是有蔓延到现在我们的流行音乐当中的。你在美国的流行音乐的歌词当中去搜索抑郁或者抑郁症这些词语，你会看到比如说老鹰乐队啊，席琳蒂翁啊，什么美国乐队 America， 还有 Styx，也是一个乐队，就是白人，非常白人的这些乐队和歌手，他们的歌词当中就会出现抑郁或者抑郁症这样的词语。那梅兹就把这个称为某种白人的抒情方式。那如果你去输入精神分裂、精神分裂症，这一类的词，那你会搜到很多很多，这个书里面列出了至少有200多个说唱或者嘻哈艺术家在歌里面自称自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比如说 Tupac、 Isham 这些嘻哈说唱艺术家，他们在歌词里面的表达基本上大概意思就是说啊，对，我是有精神分裂症，我是暴力，我是敌对的，对你和其他的说唱歌手或者是对警察或者对国家是构成威胁的，你最好躲我远一点，大概就是这种态度。梅兹就觉得这个事儿就很有趣，为什么精神疾病的术语会出现在嘻哈音乐当中。他认为呢，这些歌手自称精神分裂患者其实是以这种身份作为一种反击的方式，所以事到如今民权运动时期的物证仍然是以这种特定的形式保留了一种抗议的姿态或者是身份吧。那说回来，除了这个直接歧视这个原因导致了难以诊断出真实的病因以外呢，另外的原因就是可能不熟悉非裔美国文化或者历史的临床医生就会误读黑人患者的一些信号。这些医生他们可能会倾向于淡化黑人的情绪症状，同时去强调精神病性的这种症状。比如说最为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幻觉和妄想这个症状，我们在讲精神分裂症的那一期节目的时候也确实讲过幻视、幻听这样的思觉失调的情况，确实是我们至今诊断宝典当中认为是精神分裂的一个重要症状。但是毕竟我们这种是走马观花的科普节目，对吧，肯定是不像专业课程的，而且距离实操那个水平那就是18000里了，所以真正在临床上遇到的患者都是千奇百怪的。比如患有严重的抑郁或者是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当中，他们也是会有一些人会出现幻觉或者是妄想的。那如果医生那个时候就忽略他们有抑郁或者是双向这些情绪障碍的部分，而放大了他们有幻觉或者是妄想这个情况的话，就会导致很容易给这个人诊断为是精神分裂症。2018年的一项研究就发现，患有严重抑郁症的黑人可能会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症。另外呢，由于这样的误诊的情况是具有历史沿革的，这个事儿，咱们都知道，那非裔社区呢，肯定也是他们也是一直都知道的，所以在非裔社区的民众当中，普遍会对精神卫生机构和医生是心里有一点心底打心底是有一点不信任的，从而也能发现，就是他们在就医的时候啊，也就不太会去敞开心扉去描述自己的症状，而是有时候会有一点躲躲闪闪或者是含糊其辞。那这种含糊其辞又经常反过来常常被解读为是有妄想的症状。另外还有一些原因，就比如说非裔在美国的经济社会地位总体水平造成的，这个意味着他们可能在教育和收入等各方面会更低，同时会在生活呀、就业呀各种方面从小就遭遇到歧视，他们也可能更高的风险去经历家暴啊、性侵啊、父母去世啊这一类的人生事件，这自然就会带来更多的压力、更高的风险遭遇到精神心理创伤。那这些因素本来也就会增加他们患精神疾病的风险。 这个虽然不是一个医生直接的种族歧视，就听起来可能稍微好一点，但是你细思起来会发现好像更加糟糕了，因为这个其实意味着社会上是有一种结构性的歧视的。这说明能够说明好几点问题，一个是针对黑人或者甚至是纳入黑人的相关医学研究就非常少，于是呢就造成了医生们所依赖的诊断工具本身对于黑人就是有偏见的。其次呢，这种误解延续的时代已经太长了，于是非裔社区已经不太相信医疗机构了，那么想要打破这种局面也就更难了。再有就是直白的话说，就是非裔社区的生活条件听起来就是非常的糟糕，糟糕到了会把更多人逼出精神疾病的程度。当然了，这里我们也只是说了非裔，其实在美国各个少数族裔都有自己各自的困境，那是另外一个很庞大的话题，跑出去就远了，以后我们涉及到相关话题的时候都可以再说。总之这样一条历史的线路看下来，我们就能够看到这种种族化的精神分裂症啊，远非是源于个别医生的种族主义的意图，或者是特定某些患者的症状，而是源于更广泛的文化当中，这种根植于人们意识里的刻板印象，把非裔的思想啊、行为啊，甚至他们的政治立场，就像前面我们说到的民权运动时期，都定义为是他们疯了，或者是他们病了，所以他们才会这样想、这样做。而这种关于种族的焦虑呢，直到现在仍然在继续影响医患互动，乃至许多的疾病研究。好啦，今天关于漂泊症就说到这里，果然很短，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一开始的伪科学，然后再到后来的误诊，不仅让人感慨这一百多年呢，人类的医学进步还是挺快的，然而呢，思想的进步都往往难之与其同步啊。面对一些根深蒂固的社会偏见，光是靠科学本身可能我们并不能完全解决，可能就不是科学能搞定的事儿，或许呢，或许是我们科普要解决的问题。总之，欢迎大家多多听我们的节目，提高知识水平，对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不管你有没有什么疑问或者建议，都欢迎给我们留言。好，我们下次再聊，拜拜。